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那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去呢，去了之后里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孤儿，他有的是因为家庭变故，孩子被放进去，有的呢是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他不愿意生养，他就交给收容所，反正就是各种原因造成那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只有几个志愿者帮忙照看他们，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去这样的孤儿院呢，收容所呢，那些孩子挤在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啊，看到陌生人来啊，他都投入到非常期许的目光，
对，
希望你可以抱抱他。
比如说那个真的钱币是不是？他会说你们都是假币的，因为他是真的钱币嘛，是不是？相反，那些假的货币，那些假的纸币啊，他是冒牌的，他可能就说，哎，大家都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播，应有你不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这里是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论到了耶稣在他的生平当中最痛苦的一个时刻，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对，可以说是一种至暗时刻，可以这么讲吗？
对，
就是木星所说的那种闻者心酸的话呀。
对，我也提到那一刻是爱的真空点。
对对，
当然我们在详细的探讨的时候，我们清楚明白耶稣不是因为他自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而是为了你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在这世上的人而承受那样的痛苦。
对，李诺当时也特别有意思的说，我们不要说他是承担了所有人的罪债，而是把他一个又一个具象化，一个又一个的罪人挂在上面。
对，
那这样一说的话就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也被挂上去了。
对对对，
是这样子。
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带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承受的那种离弃是我们有可能会承受的离弃。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
对，
那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
对，
只是现在耶稣替我们承受之后呢，给我们铺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不被离弃，可以借着耶稣到达天父那里。
这条路就是耶稣宣称的那个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你看我们把这个一个又一个信息给连接上了。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点值得探讨的，就是说耶稣宣称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是唯一的唯一的。
对对对对，独一的。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难接受这个唯一的，因为按照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或者一种情感的角度，我们是希望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不希望就是说你不好我好，或者你不是真的我是真的，我们非常讨厌这种排他性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个社会进展呢衍生出来这个人本主义有关系。因为当我们的社会进入一种人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想要选择。但是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的问题。怎么说呢，就好像今天如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人离开空气和水可以生活，你会不会骂他？你一定会反对他。
对，
因为这是人类在这个地上生存了几千几百年来 总结的最精辟的经验呢？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我离开空气活不了，我离开水分营养的摄入我活不了。
嗯，
那么当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选择不信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木心提醒我们那个，我没有直接的好处。
对，
不是因为他没有给我 ABCD 的选项。
嗯，
但是如果说当我真正从神的启示当中，比如说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生命的本源就是来自于神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
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不是简单的告诉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我们能不能把圣经真理或者说福音的本质性的东西呈现给人，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我常常鼓励的很多时候是要让大家去读圣经。
对，
你必须要从真理的层面去认识。我们说基督教基督信仰是启示的，那么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你必须要让人看到。
对，
他看不到这个启示他就不知道，他就会把基督教归为于像佛教伊斯兰教甚至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一样的地位。
嗯，
就是众多商品当中选一个一样。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哎，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了，然后来更好的认识一下子关于这个排他性的。确实这个排他性让人很苦恼的。比如说那个真的钱币是不是，
嗯，
他会说你们都是假币的，因为它是真的钱币嘛，是不是？相反那些假的货币，那些假的纸币啊，
嗯，
它是冒牌的，他可能就说哎大家都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
嗯，
哎，我不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可不可以带来一个启发性。
嗯嗯，
哎，让我们认识一下耶稣为什么他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如果是真理性的东西，他当然会有一些排斥的东西，因为它是真理本身。嗯，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不是重点在探讨这个所谓基督信仰的排他性，只是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独一的那个中宝，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谈到的耶稣基督他被离弃这一个场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挂着，我们说他没有喊疼，他也没有喊伤心，
嗯，
但是他喊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嗯，
你知道我这个时候想到了一个经文吧，是在罗马书那里，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嗯，
为人人死啊，这里说的义人呢是就是称义的那个义，
嗯，
人人呢是仁爱的那个仁，就是也算是好人的意思，
嗯，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嗯，
这里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嗯，
所以我们才说到哎，耶稣基督之所以承受那种的离弃是为了我们这些的罪人。
嗯，而且那个被离弃的时刻是非常黑暗的至暗时刻。
是，
不单单是耶稣心理上承受痛苦，你看我们上一次读的经文更有意思。
嗯，
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对，
连那个真实生活
天地，
对，
嗯，
真实生活的天地之间的真实环境也变得黑暗了。
嗯，
所以说是人类的至暗时刻。
嗯哼，
只有那一刻才能换来将来光明和盼望。
嗯，
那是不是至暗时刻就没有了希望呢？对不对？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往往会陷入到这种的黑暗的光景
绝望当中。嗯，
对
对
对，人是非常惧怕被遗弃的，
很脆弱，其实
很脆弱。
嗯，
我们在这里看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
嗯，
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经历过被离弃的感觉啊。
嗯，
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中年人来说呢，我们通常会开玩笑说我被社会抛弃了等等。
嗯，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世界呢真实生活当中常常被抛弃的是孩子跟老人。
对，
因为这两个群体比较脆弱。
对，
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孤儿院，
嗯，
收容所。
嗯哼，
那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
哦，
他去呢，去了之后里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孤儿。
嗯，
他有的是因为家庭变故，
嗯，
孩子被放进去。
哦，
有的呢是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他不愿意生养，他就交给收容所。
嗯，
反正就是各种原因造成那里面有很多的孩子，
嗯嗯，
只有几个志愿者帮忙照看他们。
嗯哼，
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去这样的孤儿院呢收容所呢， 那些孩子挤在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啊，看到陌生人来啊，他都投入到非常期许的目光，
对对对，
希望你可以抱抱他。
嗯
嗯嗯，
因为他没有体验过被人抱、跟人玩、
温暖的那种感觉，
对，被人爱的感觉。
是是、嗯，
他是被遗弃的。
对，
那是这是孩子，那还有老人，你知道现在的老人他们心中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吗？
嗯，
他们最大的安全感建立在老有所依。
啊、
老有所养，这是老人最大的盼望、嗯、就是我可以不要你的钱，我可以穷，但是让我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即便我老了，哪怕我病了，我不会被遗弃，这种感觉安全感在他心中是非常重要的。
嗯
嗯嗯嗯嗯，
对，
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我不会被遗弃。你若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一个孩子把他的妈妈
对
去活埋，但后来被挖出来。
对, 对，
这个就是他心中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
嗯嗯嗯，
那这是世界上的人，他如果心中没有安全感，容易被遗弃的话，那是非常的恐惧的。
对，
非常恐惧。
嗯，
我们这个恐惧和被遗弃感呢，还只是窥见了耶稣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因为耶稣
甚至都不到。
对，
嗯，
耶稣是被他从始至终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被他给遗弃了。
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探讨过的，就是当我们是处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
嗯，
我们的心中会涌现出非常非常多的所谓垃圾的情绪。
嗯，
也就是说当耶稣背负我们的罪的时候，同时也要背负这些东西。
对
对对，
我们的懊悔、愧疚啊，甚至怨恨、苦毒，这些所有的都堆在他的身上。
嗯
嗯，
谈到这个气绝呢，为什么气绝让人这么恐怖？哎，就像刚才张凡提到的儿童啊、老人，
嗯，
我觉得在这种背弃或者气绝的背后呢，是一种关系的失去。
嗯，
这是最恐惧的，最让人恐惧的。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没错，没错。
当耶稣这样喊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与天父的一种关系，一种关系。同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老人或者那些孩子他们也很恐惧？因为他们失去了关系。
嗯，
这种关系意味着一种安全感、嗯、一种需要被满足，被满足。
对对对，
当这种关系失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就没有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就很恐惧，就很恐惧。
嗯 嗯, 嗯，
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我们怎么样与上帝恢复一种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盼望或者我们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假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出去，出差啊，就特别是家里边，比如说全家出去，比如说旅游，
嗯，
大概出去个几天时间，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呢，会突然有一种感觉，
嗯，
这是家的味道，
嗯，
啊，这个家呀，未必是说有些人觉得说我自己买了房子，
嗯，
但是一定是你常住的地方，
嗯，
对。
嗯，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人气儿。
嗯，
啊，就是这个房子里面，
嗯，
有一种的，你不知道是什么的
踏实，
对
对，
踏实的味道也好，或者叫家的味道也好，
就是你和这个房子建立了一种持久的关
系，
对，
嗯，
一种连结，
对，或者说因为这个家里边有关系，因为这个家里边有你与家人的关系，所以它有那种味道在那里。
对，
其实，在我们国家吧，
嗯，
有很多很多城市被称为鬼城，
哦，
有很多很多地方呢被称为哇很荒凉的地方，
嗯，
其实你现在吧，现在你要去到很多乡下呢，其实很有意思，
嗯，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不回去了，
哦，
没有人打你，然后呢，
对对对，
就在外地工作，那个地方长满了荒草，
嗯，
有的时候我回到家乡看到这个场景就很叹息，
嗯，
房屋上贴着一个标牌叫无人居住的房子，
哦，
因为要统计嘛，
哦，
就很有意思，给人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
对对对，
凄凉的感觉。
对，
特别是冬天啊，下一场雪刮一场风之后哇，特别的凄凉。
嗯，所以我们刚刚比如说我们描述的这种就是看到的这种啊，好像是被弃绝也好啊，被啊隔离也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种场景，我觉得我们看到这种场景内心都会生出像张凡说的悲凉的感觉，就更何况我们自己亲身去经历那种所谓的弃绝了。
嗯
嗯， 你知道就是前几年的时候离婚率很高的嘛，
嗯，
而且这种离婚呢很多都是有孩子的，甚至孩子已经比如说青少年啊，然后就是可能读小学中学，这些的孩子通过一些数据的显示，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嗯，
对，
因为他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疑问当中，就是父母的离婚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嗯，
究竟是谁不想要我了。
嗯，
对孩子本身来说，他已经埋下了那个怀疑的种子，他不知道究竟是谁弃绝了自己。
嗯
嗯，
那你等他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创伤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怀疑自己，
嗯，
我是被弃绝的，其实不是。
对，
那我们回到节目本身的话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弃绝，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选择走这条路的结果，
嗯，
他要走这条路，
嗯，是
为了我们的缘故，
嗯，
但是无论是木心所形容的至暗时刻，还是我说的爱的真空点，
嗯，
好像是无力的，没有盼望的，是绝望的。
对，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背后依然是给人带来盼望。
没错，
因为耶稣后来从死里复活了。
嗯，
对对，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说这种弃绝，它是某个人的情感，或者说某个群体的情感，还是一种人类普遍的一种情感？
我觉得应该是普遍的。
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医治这种被弃绝的这种伤害？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然后我们从这个被弃绝的这种至暗的时刻，或者用真空的状态，然后能够拉我们出来？
木星，你说的灵丹妙药把我们从被弃绝的状态拉出来，是指什么样的弃绝？是指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被神弃绝的状态？
比如我们要形容一下被弃绝的感觉，比如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在一种枯井里面，是不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枯井里面跳到这个地面上来？
其实木星所说的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嗯，
对，
不是单个人的某种特别的经历。
嗯
嗯，
就是其实木星刚刚说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因为无论是富豪，无论是有名望的人，有才华的人，有知识的人，当他们面对自己生命的至暗的时刻的时候，若是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也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可能我们就在这个苦境里面自娱自乐，然后麻痹自己，然后我们看不到希望，然后我们
也就是可能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啊，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没什么雄厚的资产，也没有多高的地位，会被一种谎言所影响，说当我们得到了什么之后就可以了，
其实得到之后也没有意义。
对，
它是一样子的。
是，
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这个观点呢，其实会让人去思考，就是这个世界上人都是一同堕落败坏，
对，
是必死的，该灭亡的，那人们之所以骄傲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群该死该灭亡的人当中好像显得有点身份和地位。你知道这意思吗？
瘸子里边的将军是吧？
对，就是这意思。我以前其实跟李洛说过，
嗯，
我说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
那有饭吃，
对，在哪里可以有饭吃，那是我们的盼望。
对，
但是呢，其实呢，很多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乞丐，他觉得好像我都还可以，我很有钱，我很有地位，
没错，
我在世上也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对，
所以传福音的核心呢，先让他认识到我是罪人，以及我的无力感，我的绝望，
是是，
其次才告诉他你的出路在哪里。
对，
就是你是乞丐，我是乞丐，为什么我要听你这个乞丐的？
因为我知道哪里有饭吃，我已经找到饭吃了。是这样子，
我也可以找到饭吃啊。
这个点就在于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真理的世界，我们永远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变成相对的。就像木星的质疑一样，
对，木星质疑我，
我也有饭吃，
也有饭吃。其实呢，是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绝望感，是因为我们都被饥饿所困。
其实你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呢？刚刚我为什么我举例子说有名望的、有财富的，他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人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追逐，不管你追逐什么， 不管你去追求什么，你是在莫名其妙的追求，也可能你会找到一些理由说，哎，别人在追求，我也要追求啊，我喜欢这个，我要追求。但其实你会发现，你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满足。
嗯，
对。
你看一个农民呢，他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他哪管外边的粮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是。
所以呢，我们啊，讲到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去想一想全辈的福音究竟该怎么去梳理。
对 对
当我们下一次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的那么片面，不要说的那么苍白，最主要的是不要用我们的片面之词把基督福音的排他性给放大了。
对对对对，
好让人们一上来就非常抵触。
是，
而是先慢慢的引导他，认识到我们的绝望，我们的真实处境是什么，让他认识到真实处境之后才告诉你，哦，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出路的，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至暗时刻那个真空点里面，结果还是有盼望，并且用他的那个至暗时刻承受如此痛苦被弃绝，目的就是挽回我们。
对，
所以今天我们处在同样的光景之下，我们处在被弃绝的光景之下，我们也是有盼望的。其实呢，我最近呢在读经呢，读的是耶利米书啊比较多。我发现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先知，非常孤单。我越读他的孤单呢，就越觉得这是一个叫怪人
啊，
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古怪的人。这个怪人在当时是不被人理解的，非常孤单的。那他是被人弃绝的。
对，
你知道吗？他不结婚不生孩子，别人家有丧事呢他不参加，有婚事他也不参加，因为这是都是神给他的命令。
对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那被人弃绝，那这样的人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
我觉得张凡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在我们社会当中有些怪人，但是他们确实是被上帝得着或者被上帝使用的人。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怪，或者说不符合一些主流的价值观，我们就很排斥他，所以我们怎么应该怎么样去分辨，
其实刚刚张凡所说的这个怪呢，就是耶利米没有追求别人以为满足的事嘛，
是，
对吧？就这样子理解嘛，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包括基督徒也会说，哇，婚姻是上帝的赐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以上帝为乐的话，再好的婚姻，其实终究还是会，就是像钱钟书所说的一样，它就是一个坟墓。
对，所以我们当看到一个人处在被遗弃或者绝望的处境下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出路就是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所以那个是人的盼望。
对，
如果我们去读保罗书信的话，保罗书信他写的最后一卷书叫提摩太后书，你会发现他在晚年呢那个处境下也是非常的孤单。
对对对，
你要仔细读提摩太后书，
是第二次在监狱里边的时候。
对，你要仔细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呢，也是最后一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章。那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了。没有人在他身边了，只有一个路加医生还在他旁边。
是，
那么多人慢慢的远离他的时候呢，其实那种孤单感是油然而生的，特别是当他身体也是处在不自由状态下的时候呢。但是你要知道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
对，
他是有盼望的。
对
是是，就是信仰的力量恰恰是你在生命或者生活低潮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如果你一切顺利呢，可能不会想到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失意的时候，当你孤独啊，当你无助的时候，恰恰可能是你与神的关系最紧密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人的尽头啊，人没有路走了，然后所有的关系啊，所有的想法你都用尽了，结果还是没有路走。可能这个时候就是神与你同在，给你开出路的时候。就是说面对这种至暗的时刻，有一道光进到你的生命里来，你应该这样去行。
对，当然其实刚刚木心所说的这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们也是常说，我们也常听。但是呢，我最近有一些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在节目里边常常也劝诫大家，不要非等到尽头的时候才想起神。就是我是觉得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生命的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的见证啊，有一些弟兄或者是姐妹，哇，他从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究竟该怎么走，或者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去探索去寻求，他可能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去读哲学呀，去信仰各种的宗教啊，最后他会走到尽头。
嗯，
但是这是精神意识上的尽头。
嗯，
对，
我倒鼓励大家走这个尽头，
嗯，
而不是真的说好像生命里边就是无论是肉身的还是这个情感的，哇，那个真的是痛苦的不行的时候，哇，才来到神的面前。
嗯，
对对，我给大家一个勉励啊，
嗯，
其实这个勉励也是给我自己的，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太多太多的波折，
对，
人生的高潮、低谷、被遗弃的感觉、孤单、失落等等。
嗯，
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些所有的处境当中知道神站在我们旁边，
对，
我们的人生是有希望的，
对，
有盼望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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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是我们真的所追求的，就是我有这个满足了。
嗯，
啊，不管我今天的股票涨了还是跌了，
嗯，
不管我前面的工作是能够继续进行还是我要面对失业，但是我的内心依然是稳妥的，我知道主必救我。
是，这里的关键就是说你的眼目定睛在什么地方，
对，
你是定睛在永恒里面还是定睛在今世一些非常变动
有限
物质方面，对，有限的方面。所以如果你以永恒的眼光去看当下的事情，我觉得你会越来越明白的，越来越明白的。
是。所以最后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19-24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嗯，
哎，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艰难，内心多么痛苦，我们都不要放弃盼望，放弃生的希望，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是被神重价赎买回来的。
嗯嗯，就像张凡所说的，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已经成就了。就是意味着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的。
对，
是是。
嗯，那也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若您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是想法呢，都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会。
轻轻地你向我走过来，平凡中